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9号，公元2006年4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发表报告，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状况；达仁萨拉展开2006年全球知友奖选举活动；温家宝承认中国人权记录不完善，但取得了进步；西藏安多发现大批人头骨；美国举办西藏文化宣传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本周三发表支持人权和民主的报告，在谈到中国问题时，美国在过去一年中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和实行民主改革方面做出许多努力。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和民主支持报告，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美国发表的报告说，美国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努力给95个国家带来积极的变化。报告在谈到中国时说，美国在促进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实行民主改革和治法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双边的外交磋商、多边行动，以及通过政府和非政府渠道支持中国建立法治和文明社会的各项计划。报告说，布什总统去年9月和11月会见胡锦涛时提出了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等问题，在美国的推动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就人权问题与国际社会进行了接触。报告在谈到西藏问题时说，美国敦促中国政府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并且努力地说服北京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会谈。2005年，一些美国官员访问西藏，向当地官员提出了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美国支持香港保持高度自治，并争取实现基本法规定的普选。2005年，副总统切尼和国务卿赖斯同香港特首岑英权以及其他的香港官员就香港民主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香港扩大民主，并且认为香港已经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了2006年全球知友奖选举活动，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上儿童村今天举行2006年全球知友奖选举活动。2006年世界儿童权利奖、2006年全球知友奖和2006年儿童最高荣誉奖是由瑞典世界儿童组织设立。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吉尊贝门女士、非洲卢旺达孤儿救助会 AOCM、加拿大的克拉克·凯伯格被提名为入奖人选。世界80多个国家中，共计12000多所学校的800多万学生参与三大奖项选举活动。达仁萨拉西藏上儿童村特别成立选举小组，今天星期五在该校正式展开2006年全球知友奖选举，并分成4个组，分别介绍瑞典世界儿童组织吉尊贝门女士、非洲卢旺达孤儿救助会 AOCM 和加拿大的克拉格·凯伯格。据达仁萨拉西藏上儿童村教务处负责人拼措南耶向本台介绍说，这次规定18岁以下的学生享有投票权。今天在上儿童村的选举是在5年级以下的共计1000多名学生中进行，下周一将在初中学生中进行选举。拼措南耶继续表示，这个活动之前在下达仁萨拉儿童村 印度冈热各校、苏加学校以及苏加附近的印度各校中进行了大范围的宣传，选举结果将会在网上公布。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吉村边明女士被提名，主要是因为她从23岁开始到现在，为流亡的3万名西藏儿童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和生活环境，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同时，她一向致力于增进传统与现代教育为主的知识，改进教育制度，提高教育水平和增设专业技能培训项目，为西藏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非洲卢旺达孤儿救助会 AOCM 为1994年卢旺达事件中因父母双亡剩下的上千名孤儿提供教育和生活援助而被提名。加拿大年仅22岁的克拉格·凯伯格从12岁开始为声援儿童权利、抵制童工劳役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在这次奖项中被提名。据介绍，2006年世界儿童权利奖、2006年全球挚友奖和2006年儿童最高荣誉奖选举规定，被提名的人选中按票数多少，一人可获全部奖项或者其中两项。颁奖仪式将于4月20号在瑞典举行，由瑞典王后代表儿童向获奖者颁奖。去年，全球18岁以下的200多万学生参加了选举，南森曼德拉在去年获奖，今年有望全球300多万学生参与选举。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周四在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会晤后表示，中国人在决定就业、搬迁、到其他国家旅游以及选择信息方面比过去享受了过多的自由和权利。他指出，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帮助2亿人脱贫，使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自由。他说，这是中国取得的最大的进步。温家宝承认，在人权记录方面，中国并不完美，有自己的弱点。但是他指出，在中国促进民主、推动政治发展的同时，中国人肯定会享受更多的自由。而人权观察亚洲部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指出，温家宝的讲话里透着傲慢，中国的人权状况实际上在日益恶化。亚当斯说，他的讲话暗示自由是中国领导人真给人民的一个礼物，这是非常荒唐的。人民生来就是自由的，享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这也是国际法所明确规定的。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共产党控制所有的权利，他向人民施以小恩小惠，以便继续把持权力。大赦国际新西兰分会主任则表示，中国在人权记录方面的确有了一些进步，例如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使用酷刑，中国宪法也进行了修改，加入了人权保障的条款，但是侵犯人权的状况依旧存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安多发现大批人头骨，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今年3月底，在西藏安多天柱县境内发现了120个颅骨，经鉴定后证实是人头骨。中国公安部门正在调查在安多天柱县找到的人头骨的来历以及死者的身份和年龄。根据英国 BBC 消息，照片显示这些头骨没有顶部的颅盖骨，有关它们的来历和用途有两个说法，一，非法医学实验受害人的骸骨，第二是黑市的人体骸骨手工艺品市场。有关发现在中国引起媒体广泛的关注，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引述公安部发言人吴和平表示，这些人头骨经初步鉴定属于过往尸骸，没有创伤。甘肃天柱县警方在3月27号根据报告找到了这121个颅骨，起初曾认为是猴头骷髅。法医专家陈志贤对颅骨检验后确认，颅骨全部为人头骨，其中有男有女，有年长的和年轻的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举办西藏文化宣传活动，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于本月一号在纽约举办了西藏文化宣传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张希王对和格勒仁布切、纽约西藏青年会会长及当地西藏民众等约上百人出席了活动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扎西王队在开幕式上就如何加强保护和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性等问题上发表了讲话。移居在美国的西藏青年歌手普普吉南杰和丹增韦瑟等在开幕仪式上向民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歌舞，之后还表演了西藏牦牛舞，以及向民众展示了如何穿戴藏装和揉糌粑团等西藏传统的独特习俗，受到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纽约和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文化负责人多杰茨人表示，举办这次西藏文化宣传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生长在美国的西藏年轻一代进一步介绍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另外当天下午还在美国芝加哥埃文斯塔地区中也举行了一次西藏音乐集会，西藏艺人直通聚集索南扎西、茨旺曲丹、索南拜爵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前任演员加央曲丹等在集会上分别演唱了西藏独特的传统音乐南妈堆歇和西藏抗曲以及安多的传统歌曲。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西藏女作家韦瑟撰稿的达赖喇嘛呼吁放弃恶劣风尚，西藏民众焚烧藏装染湿毛皮。
在法会上，达赖喇嘛特别强调今天藏人不必千辛万苦地赶到印度参加法会，法会期间只要专心祈祷遵守戒律，即使不在现场同样可以获得殊胜灌顶。因此在西藏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藏区，无数不能当场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藏人以口耳相传的古老方式，以传送复印件、打电话、发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的现代方式彼此传达法会消息、有关经文、各种戒律等等，在整个学习西藏沉浸在秘密的然而又是激动人心的气氛之中。藏人们由衷祈求以遥远的法会以及主持法会的达赖喇嘛心心相印，真真是一天在拉萨不计其数的藏人自觉素食朝佛转经发放布施，从山入流安多弄村的全村人在关定三天内集中诵经，不说话不吃肉，连七岁的小孩也参加。康地北部的老人们祝福后辈要遵守戒律，并且发愿今世和来世度祈祷达赖喇嘛健康长寿。一位康地藏人在短信中说，在我诵经了十轮信咒之后，在我的一年中幻想每座山头上四十瑶阿仁不切顿作加持。
听众朋友，到这里由西藏女作家韦瑟撰稿的达赖喇嘛呼吁放弃恶劣风尚，西藏民众焚烧藏装染湿毛皮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请继续收听巴热达瓦茨人撰稿的论中华民族。
由此可知，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是指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总称的定义是限定在中国这个政治属于的范围内的，定义的成立是以政治边界线为标准而非以各民族的民族身份来划定。也就是说，这句话中的每一个概念的意义毫无中共所谓的中华民族总称的含义，所以这个定义只是一个规定的词语，就像希特勒为大日耳曼帝国所做的定义或日本帝国对大东亚共荣圈所做的定义，政客或野心家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规定某些语词的定义，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注入新的内容或减少原有的内容，但却难以改变存在的事实。由于规定的语词定义不存在正假之分。
以上听到的是巴热达瓦茨人撰稿的《论中华民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